各位主持人老师，大家好。
大家好。
今天我们看的是《福音：神的大能回顾》系列第八课。今天的经文是《罗马书》12章1到8节。那么先来看第一组题目：通常的献祭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活祭？如何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？为什么以活祭的方式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？当一个基督徒将自己献给神当做活祭时，他的生活会有什么特征？那先看第一问：通常的献祭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回答通常的献祭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们的意图并不是把旧约的献祭做一个总结啊，给出一个定义来。我们实际上是为了比较活祭，什么是活祭呢？那不是活祭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一般的通常的献祭和保罗在这儿特别用的这个活祭做一个对比，目的是为了明白活祭的意思。所以和活祭相对的就是普通的献祭，那第一，献祭是献给神的，是吧？这个不管什么东西献给神，献给神你就不能再拿回来了，就是给神了，是吧？这是献祭的意思。所以那个素祭，这个当然有的祭你是拿回来，在神的面前摇一摇，那这就是说这个精华已经给神了。那如果人再把这个食物吃了，那是替神而吃，是神的赏赐啊，所以他的献祭的意思就是把它给了神了。但是呢，和素祭啊、摇祭啊相比啊，其实那个动物的祭，就或者叫做牺牲的祭，那个是更本质的献祭。在献祭里边，最典型的本质的是把那个活的牲畜拿来献到祭坛上，那么祭司在献这些这些牲畜的时候，是要把它们杀了，把血流出来，放在祭坛上，或者是烧了之后，是给上帝，让上帝吸收。这个过程呢，把一个活的动物杀死献给神，实际上它的意义是说，我把它的生命献给了神。你在上帝的祭坛上把它杀了，实际上是把它的生命献给神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，通常的献祭可以说是，和这个活祭相对，就是死祭。死祭就是把它杀死，把它的生命献给神。那么这是通常的献祭的意思啊。
那什么是火祭？
所以和这个死祭，所谓的死祭相对的，那活祭是什么呢？活祭就是不杀死，是吧？不杀死呢，就是不杀死，它不能够。虽然这个活物不杀死，但是它不能够改变献祭的本质。献祭就是献给神了。那虽然在祭坛上不把你杀死，那么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属于神。死了，那你就没有什么挣扎了，你就全都是神的了。可是呢，你还活着，活着就是得你活的每一个意念，每一个行为，全都是属于神的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活着，你活着的所有的行为都是神的，这是活祭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，我倾向于理解保罗说活祭是他的一个创造，是他的一种文学的描述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不杀死你，你还活着，但是你已经属于神，不再属于你自己了。你说的话、想的事儿、做的事儿、做的动作，全都是祭的一部分，全都是属于神的，而不是属于你自己的。这个就是活祭啊。
那下一问就是如何将身体线上当做活祭？
对，那保罗说：“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。”那怎么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呢？其实呢，不是把我们真的是像那个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到那个祭坛上一样，那个他是准备把以撒当做死祭的，是吧？他放上去之后是拿出刀来是要杀他的。那我们放在神的祭坛上，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，实际上就是说，把我们的每一天，把我们活着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意念、每一句话，都是祭物，都给神。所以身体献上，不是说把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身体放在神的面前给神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 身体的意思就是将你的全部都给身，所以你心里想的事儿、嘴上说的话和你每一个动作，这个都全然给身。换句话说，从你立志献给神的那天开始，你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了，你做的任何的事儿都是给神的啊。
下一问是：为什么以活祭的方式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？
对，这里边，保罗说这样做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么就是说，这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凭什么？然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活，可是为什么偏偏挑中我做献祭，是吧？这个，那这个问题呢？其实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前提，这个前提，我们这是一个福音的回顾系列哈，福音的回顾系列前一组就是从上个礼拜之前的那些，都是第一个方面是福音的信息，围绕着福音的信息，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就转向第二个主题，就是福音冲击波，就是福音或者说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？对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改变？那么，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是因着我们所领受的拯救会发生变化。那么，这个拯救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罪债。那个罪债是应该我们去偿的，但是他现在他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，他自己献上他的生命。我们没有献上生命，那所以呢，他付的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。那我们是被重价赎买回来的，我们自己没有付这个价，这个重价。那这就是说明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从前是属于罪的，被罪所捆绑。那么耶稣基督把我们赎回来了，赎回来我们就属于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。这就是这个前提，因为我们领受了拯救，这个偌大的恩典，所以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了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献上，当做活祭。这个当然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吧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
那下面一问就是，当一个基督徒将自己献给神，通过活祭时，他的生活会有什么特征？
这就是说，一个把自己献为活祭的人和一个没有把自己献为活祭的人，他的生活，他的日常生活应该是不一样的。是应该是什么不一样的呢？一个没有把自己献上的人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 desire、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理想、他的梦想去生活。他换句话说，他是一个自主的，是吧？可是呢，我们是自主的，但是我们自主的把自己献给了神当活祭。保罗说：“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。”这说明呢，你们也可以把自己献上，也可以不把自己献上。但是保罗说：“你们献上才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们应该献上。”所以，当我们自己自主的决定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再属自己了。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欲望去活。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梦想去活，而应该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，这个才是一个献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特征哈。那这个生活的特征，这是第一个，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欲望去活。可是还有第二个，就是什么是活祭呢？死了你就把自己杀死在祭坛上，那你就已经献上了，你就不会有挣扎了。可是我们是活的，我们又有一个有罪的这个老我的肉体，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有罪的这个世界上，所以呢，我们虽然把自己献上了，但是常常的一不留神就按照世界的样式，按照自己的那个欲望去活，所以呢，这样把自己献上的这样的活祭呢，其实都是在挣扎当中，换句话说。都是在操练当中，这样呢，一个献上自己做活祭的人，他的生活是一个操练的生活，就说不是没有诱惑， 也不是没有失误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在不断的操练。这个操练就是上帝所喜悦的，这个不是说你按照律法一丝不苟，那个才是将自己全然献上。其实上帝知道我们做不到，所以呢，你不断的这样的训练，不断的操练自己，不断的改变，这个就是上帝所悦纳的。这是一个献上自己做活祭的人，生活会有这样的特征啊。
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组题。那么现在看第二组题目，什么是心意生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？它跟与时俱进有什么区别？心意更新的焦点是什么？为什么保罗用善良、纯全和喜悦来描写神的旨意？那先看第一问，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？
对，整个第二节里边最核心的这个 idea，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么，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指的是从里到外的变化，因为心变了，心更新了，那么我们外边的生活就会产生变化，所以是一个从里到外的变化。这句话的意思，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。我们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。第二，这个变化是从里边带动的，不是因为外边，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外边变了，我们就去改变，改变我们的行为。那么这样呢，最后传到里边去，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是从里边开始变，心更新了，然后生活就改变了，行为就改变了，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啊。
那它跟与时俱进有什么区别？
我们今天有个词儿叫与时俱进啊，我不知道那个如果是港台来的这个弟兄姐妹是不是明白这个词儿？这个词儿在中国大陆是个新词儿，是在那个江泽民执政的时候提出来的。我们要与时俱进啊，那这就成了一个常用词，在中国的这个媒体上常常出现这个词，大家都喜欢这个词，觉得这是不断进步的一个表现。因为这个世界是日新月异，世界不断的在改变，那我们要追随这个时代的潮流，时代在变，我们自己跟上，我们就不是一个落伍的人，这个叫与时俱进啊。但这个与时俱进也是在不断的变化，心意更新而变化也是在不断的变化，那这两者是不是同样的变化？其实这是两个相反的变化。我们刚才说心意更新变化。是心被更新了，然后外边才能够变化，所以是从里到外的变化。可是与时俱进，你仔细想想，是从外到里的变化。什么叫时代在变呢？跟上时代的变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世界在变化，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化，每天都有新的时尚，每天都有时髦的东西，这个。今天买的衣服，再过一个月，那个式样就变了，老的式样就不再流行了。那么用的手机，这个我还以为我这手机是新的呢，去年年初换完了之后，哇，没过几个月，又新的版本就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我们一个版本可能用到不能用了，可是有些人呢，完全不是不能用了。换一个手机的原因是因为新的版本出来了，所以这就是与时俱进，是吧？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。可是呢，问题是，保罗在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前，他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那么你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，但是你不要跟着它去变化。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从你的里边往外变化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变化。这个变化里边先堵上了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的模式。与时俱进呢，是这个世界不断的变，你不断的去拥抱它。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。这个我们有一个本能，其实在教会里也是一样。今天大家要说，其实我们很少问自己。我们教会应该是理想，离一个理想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很少问这个问题。 其实你可以去观察，大家觉得我们的教会越时髦越好，这个我们跟得上形势，我们用的设备都是新的形式，所以我们换一个大屏幕，大家觉得很 excited，因为哇，这是高科技哈，这个而且能够服务我们，服务得很好。那这个你正确的使用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你追随什么？你不能够说哦，这个时髦我们就追随这个，那个时髦就追随那个。从前其实并没有一个羡慕大教会的这样的一种想法。从这个 Rick Warren 建立了这个 Saddleback Church，然后呢，就10年的时间，从一个家里的查经班变成了一个美国最大的教会，然后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变成一个这个 mega church 的这样的 dream 这样的一个梦想，这个就是与时俱进。说实在的，这个虽然是教会，但是这样的一个仔细想这样的一个变化，实际上呢是效法世界。我们说今天的教会越来越变得世俗化，就是世俗化的这个倾向在侵蚀我们的教会。实际上，这就是效法世界的一个表现。换句话说，用好听的说法，这叫与时俱进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心意更新而变化和与时俱进，虽然都是在谈不断的变化，但是它的变化的趋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相反的两种变化啊。
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心意更新的焦点是什么？
所以从这个角度，你做了一个比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心意更新的焦点是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我们的心怎么更新呢？我们刚才说，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从里到外的变化，里边的改变是因为心，我们的心不断的更新。那么怎么，心是根据什么更新呢？我们再看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这个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么这句话比较长一点，但是把它缩短了。它的最本质呢，就是查验神的心意，神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？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当我们越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对神的心意越来越深刻的理解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开始改变，因为上帝的灵就在我们的心里。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心先改变，我们不是外表先改变，我们是心先改变，然后呢传导到外边，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就改变了。那么这样来看呢，我们不是根据这个世界的变化去追逐世界。我们是根据上帝在我们心里的感知，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，上帝的心意其实是不改变的。这个世界什么都在改变，就是上帝不改变。但是呢，那我们怎么样更新呢？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的寻求，我们在上帝话语上边的建造，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我们对上帝的心意的理解越来越深入，那么这个是我们更新的来源。所以，我们不断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上帝呢，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上帝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。但是呢，因着这个世界变化，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实际上也是会发生变化。那么，我们这些都需要寻求上帝的心意来带来从里到外的改变啊。
好，那下一问就是为什么保罗用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来描写神的旨意？
对，其实查验神的旨意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啊。好在呢，它的前提是我们把自己献上了，我们自己献给神之后，我们一心为神而活，这样呢，为我们明白，不断深入的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有了一个前提。有了一个保障啊，那么我们根据上帝的旨意来指导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保罗特地用了三个这个形容词， 来修饰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，第一个是善良，第二个是纯全，第三个是可喜悦。善良就是最好的、最美善的，因为上帝就是最美的，这个，所以他的旨意是最美好的。你要想服侍那个最美好的嘛，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服侍，他就可以给你最美好的。那么纯全的，这个世界是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，那么各种不论多时髦的东西，大家怎么样一窝蜂的去追求，它都不是完美的，它都有它的问题。可是呢，上帝的心意是完美的，是纯又全，所以它是一个完美的。那么可喜悦的，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，这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。但是对我来说呢，这个可喜悦的实际上是说，上帝的旨意给我们带来喜悦，让我们带来喜悦。因为这个可喜悦可以有两种，一种是上帝的喜悦，一种是我们的喜悦。因为原文里边希腊文用的这个字呢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可接受的，可以被接受的那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喜悦。那么，如果可以接受的或者喜悦，那这个是给上帝带来喜悦，让上帝可以接受，还是给我们带来喜悦，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接受？我觉得从逻辑上说呢，更是我们而不是上帝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，难道上帝还有不能够被他自己所接纳的旨意吗？他自己不喜悦的旨意吗？所以我觉得呢，保罗作为一个劝勉，实际上更多的是说，上帝的旨意是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喜悦的。这个是对应前面说不要效法这世界。一个人为什么追时髦、追世界呢？这个为什么效法世界呢？因为世界可以给他带来快乐。这个弗洛伊德说，人活着的驱动力就是快乐原则，哪里有快乐，他就往哪里跑。可是呢，事实是呢，你无论怎么样去努力追求，追求到手的时候，都不能真正给你带来让你满足的快乐。所以呢，这就是那个方向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世界，这个效法世界是一个错误的方向，而根据上帝的心意来行，来变化。这个是真正的能够让你得到喜悦、得到满足的，所以这就是保罗用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来描写神的旨意啊。
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题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：当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全然献给神，又常常努力查验神的旨意时，他应该如何在教会中服侍众人？怎样看自己合乎中道？怎样发现自己的属灵恩赐，并用它来服侍？在所列举的服侍中，你尝试过哪些？在服侍时有什么挣扎？怎么才能更合乎神心意的服侍？那先看第一问。当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全然献给神，又常常努力查验神的旨意时，他应该如何在教会中服侍众人？
这个第三组题呢，从我们今天的经文上看呢，第三组题 cover 的经文比较多，我们一共是八节经文啊。第一组题是一节，第一节；第二组题是第二节，都只是两节啊。那第三组题是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，所以经文最多，那我们问的问题也最多，这第三组题。但是第三组题呢，我们的功能呢？这个题目更多的是让每一个组的组员自己去分享。那我们在这里边这个来讨论这第三组题呢，我们主要是把第三组题的这些经文和前边的两节经文，它们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。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呢，就是在这些行为的劝勉当中，它中间的那个 guidance 是什么？是它的需要关注的地方是什么？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看在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题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。这个 保罗的劝勉的重点显然是在第三组题上。第三组题是具体怎么做，怎么服侍教会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直接说，而是把前边的两节作为他的基础。这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前提，就是说这个服侍不是没有前提的服侍，是有前提的服侍，有两个前提。第一个前提呢，你要把自己全然献给神，所以你在做事是为了神做，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你的梦想，也不是为了你的心里的欲望，不是为了这些，那你的服侍也不是用你的血肉之躯，因为你全然献给了神，你是在为神做，这是第一个前提。第二个前提呢，我们常常的去寻求上帝的心意，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任何一件事，那么这是两个前提。当有了这两个前提，那么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就必然不是那种自然状态下的服侍，是一种改变了的心态的服侍。这种改变的心态呢，首先我们是在一个教会的有机体当中。他说我们众人呢，这个我们众人，这个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就像一个身体上，一个人的身体上有很多器官，是吧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器官，我们组成了一个整体，所以你要有这个整体的意识。那么，因为这个身体是上帝的身体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这是一个特点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，是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能做什么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，是因着上帝给了我们这个能力，让我们去服侍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我们的服侍不是看本事大小，是看信心的大小。当我们相信我的这种能力就是上帝赐给我，让我服侍教会的。我越这样相信，那么上帝给我的这个恩赐，我就越能自然地发挥出来。所以它是一个信心的问题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在教会的服侍，其实不是在争自己的能力大或者是能力小，这个而是怎么样顺服地为神而做，然后让这个有机体配合在一起，不是看我一个人工作的果效，而是作为一个整体，它运行的怎么样，能不能彰显神的大能？这是我们是应该是用这样一种态度来服侍众人啊。
那下一问就是怎样看自己合乎中道？
他在这里边特别提出来，当我们有这两个前提的时候，我们的服侍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刚才在第一题里边已经讨论了一些特征啊，我们专门把这个下边这个特征提出来，就是保罗说，你们要合乎中道，对自己的判断要合乎中道。他劝众人啊，他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就说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啊，大家非常容易倾向于高看自己。为什么高看自己呢？一个是大家都有那个骄傲的心，是吧？都觉得自己这个如果自己更重要，服侍得更好，那么我呢就得到更多的赞美和荣耀。那么所以有一个自然的驱动力，不过这个自然的驱动力是私欲的驱动力，是老我里边残存的那个罪性的驱使。所以呢，保罗知道有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他特别的提醒。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其实不光是私欲的问题，还有另外第二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，当我们服侍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张的时候，你对自己的主张和背后的原因，你自己了解得很充分，很清楚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不努力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那个处境当中，你恐怕不那么容易明白别人的主张背后的那些逻辑和原因，是吧？这样呢，就容易把自己的意见看得更高。所以从这种情况下，保罗特别的 提出来，他说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这个看得合乎中道，对自己合乎中道。这个中道和中国的这个中庸之道其实并不一样。中庸之道就是既不过分的偏激，也不过分的保守，要取其中啊，那是纯粹的一个方法论。这个保罗说的合乎中道呢，实际上是根据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，这个信心的大小和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我们讲的，这个所有的这些能力、这些恩赐都是从神来的，神分给我们的。如果都是神按照这个教会的需要分下来的，那我们就不应该说我的能力强，你的能力弱，我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有恩赐。你在那个次要的岗位上有恩赐，就变成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荣耀和地位的不同。这既然是上帝为了教会的缘故分给个人不同的恩赐，那我们就是一个整体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你越相信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什么，给他的恩赐是什么，你就越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。所以是根据上帝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来取一个合适的、客观的一个观点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判断自己，决定自己怎么样去服侍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，它并不是取一个最大值，取一个最小值，然后算出来它的平均的这个中间的那个位置是什么。它实际上是根据上帝，它有一个上帝的视角，就是这是上帝赐下来的。你明白上帝怎么赐的，你有多相信，你就有多大的信心啊！你就按照那个信心来决定你自己的服饰，这个叫做看自己合乎中道啊。
下一问就是怎样发现自己的属灵恩赐，并用它来服侍。
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，他阐述的是，在教会里服侍都是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去服侍，换句话说呢，不是每个人都做一样的事儿。这个你不是要查验上帝的心意吗？他的旨意吗？你怎么样理解上帝赐给你的恩赐？所以呢，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常常是教会里比较难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决定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呢？那么你决定的恩赐到底是你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desire，强烈的欲望，你想要做这方面的事儿，还是你真的客观的看到是上帝给了你这个方面的恩赐？我们也常常看见教会里边呢，大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做的那个事儿哈，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恩赐。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其实并不是让我们那么勉强的去做我们不擅长的事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需要明白，这个明白呢，第一，你得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些能力啊，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呢，不是我们自己选的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，你相信只要教会有这个需要，上帝一定赐下这方面的能力来，那么我们得相信这是从神所分配来的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得去试。你要是不试呢，你真的不知道。上帝给你的一个恩赐，你从来都没有做过；上帝给了你一个教导的恩赐，你从来都没有去尝试过做教导。那你不知道你有这个恩赐。可是上帝，你觉得教会里有需要的某一个领域，那么你觉得这是上帝让你去做的。可是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你做的还是不够理想。可是人家别人用不着付出你这么多的努力，人家做的就比你好。那个就是赐给另外一个人这个恩赐，并没有赐给你这个恩赐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够执着自己去服侍。从教会的角度讲呢，的确是我们看见一个岗位没有人做，我虽然觉得我并不是得心应手的去做那个服侍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教会有需要，我还是要努力去做。这个呢， 这个是好的，这是爱教会的人、有责任感的人才会这样去做。但是呢，在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在信心上呢，我怕是有点局限性。你没有相信上帝赐下一个真正有恩赐的人去做这个啊。所以呢，我并不是说在短的时期内，可能上帝允许你没有很强的恩赐，但是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做，你可以去做，上帝也会悦纳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你的信心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不断的尝试，应该让上帝分给恩赐的人去做。如果你不是按照上帝的恩赐去做呢，很有可能你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再去做，那个并不是用上帝的能力，用圣灵的能力哈。所以呢，发现自己属灵的恩赐，并且适当的尝试用它来服侍，这是一个。属灵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功课啊。
那在所列举的服饰中，你尝试过哪些？在服饰时有什么挣扎？
对，这个是请大家自己去分享，每个人一定是不一样的啊。你都尝试过哪些？这个保罗在这里边列出来一个挺长的一个清单哈，这是教会里边最常见的这些服饰的地方。但是这不是一个全的这个清单儿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全的清单儿，每个教会都有特别的需要，大大小小。保罗在这里列的是每一个教会都有的这样的服饰啊，那所以呢，大家可以以这个为一个参考，分享一下自己尝试的过程啊。那我们在这里边需要讨论和给大家做一点分享的呢，就是。在服侍当中的挣扎，这个当然这是鼓励每一个组员来真实的分享自己服侍当中的挣扎，但是有一些通常的挣扎，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啊，就是自己的那个私欲在会驱使自己，所以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。那么除了这方面的挣扎，追求个人的荣耀，这个。得到夸奖，那么这是一种挣扎，是吧？除了这些挣扎之外呢，在做事的时候，怎么样用正确的方法去做，这是另外一个挣扎的过程。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保罗的这些具体的教导，就能够看到端倪啊。他说，说预言的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这个说预言，我们在。做哥林多前书的解经的时候，我们提到过预言。其实新约当中的预言的恩赐哈，其实实际上是有三种。那么这里应该是第三种，是那个讲道的这方面的恩赐。他说，你要是有说预言、有讲道的恩赐，按照你的信心的程度去讲道，就是根据你的信心，忠心在上帝的话语。你能够有多少领受，然后来宣讲出来哈，然后呢，做这个执事的，就当专一的执事。这里翻译成执事呢，其实在原文里边，这个执事是服侍人的人，是做执事，因为最早是服侍饭食的人啊，到后来呢，选立的执事不光是服侍饭食，是各个方面来帮助别人的，所以英文里边大部分直接。没有把它翻译成一个名词，做执事啊，它实际上直接就说服侍的。你如果要是有恩赐去服侍，就当专一的去服侍，就是用你的恩赐去帮助别人。那么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。那么去给别人分享给别人，上帝给你的去分享给别人。就是应该诚实，不应该有私心杂念在里边啊。那么，这个治理的就当殷勤。教会总是需要人治理，但是治理的人不能偷懒，这个要殷勤的去治理。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那么去那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就是应该充满了喜乐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去。那么这些保罗之所以点出来，怎么样去？根据这几个方面的那个恩赐去服侍，其实都是说出来里边容易出现的问题。 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挣扎啊。
那怎样才能更合乎神心意的服饰？
更合乎神的心意的服饰，就是更少的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服侍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秘诀仍然是我们说的前提。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我是在祭坛上，我是一个活祭啊。所以这样你就不断的提醒自己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，我不应该，为着自己的私欲所驱使。这是一个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也不断的去查验上帝的旨意，不断的在明白上帝的心意上，不断的操练自己。所以呢，每一件事都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梦想去做啊。再有呢，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每一个服事你都相信是上帝给了恩赐，让有恩赐的人去做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得按照上帝的心意。我们不能够掺杂进自己的私意进去啊，这个其实就是怎么样，克服 overcome 我们所说的那些挣扎，那些常有的挣扎，这样呢就让我们更多的依靠圣灵来服侍。其实这些呢都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大家怎么样分享。那时间也是有限，那请各位老师根据时间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有一些实际的分享，帮助其他的人，啊，这就是第三组题
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题，谢谢大家。
啊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